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昨天在看到摩西、看到保罗啊，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选择，在神你的带领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观要更新，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从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选择上帝的道路，世界已经在我们的背后。求神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第二堂的讲座。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将时间交给苏师母。
我们昨天讲到价值观，刚才马长老的祷告中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昨天的总结，也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外在的改变，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有外在行为上的一些改变，不是说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或者是我们奉献一点金钱，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从他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整个的改变以后反映在他的生活方式上。那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我们昨天也特别强调，就是要从世俗的、从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改变成以上帝为中心，也就是怎么样从圣经的教导中我们来看，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他人，然后我们看周遭的一些事物。昨天分享是说价值观落实在对自己、对他人的看法。那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分享四方面。我选择这四个方面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看看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然后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在实践中。第二方面是谈到对金钱跟物质的态度。那对金钱跟物质的态度，事实上圣经中有许多许多这方面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非常多这方面的经文，是讨论到钱财方面。那今天我只从新约部分选取一些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消极方面，我们先看看在消极方面到底圣经上怎么样教导我们对钱财或者是对物质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因为经文很多，所以我都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如果大家有圣经，大家可以自己去翻。那但是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几节经文，最主要是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对门徒、对天国子民的一个教导，就是对钱财的态度。那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呢地上有虫子咬，而且会锈坏，能锈坏，还有贼挖窟窿来偷。然后接着主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更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当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节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呢？难道是要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不要存钱吗？以前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她是从中国家庭教会出来一个神学生，她就是在国内的受到家庭教会的教导，就是说你就是要过信心生活，然后呢完全不储蓄。所以呢她那个时候在我们团契中，她就是真的，她是真的非常有爱心。他先生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研究生毕业的话那赚的钱是有限，但他非常有爱心接待人，请人吃饭等等等，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积蓄。然后呢后来他就去念神学院，我们团契就支持他，就大家很有爱心就支持他，但他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还是就是完全不 不存钱，完全就是把那个钱都用光。那有一次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次因为我们团契每个月我们大家都支持他，那有一次呢有人就是我们团契有人要回国回中国，然后这个姐妹她知道以后呢，她就去买一些很贵重的营养品，要托我们团契的一个姐妹回上海去，要带给她在国内认识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个其实是很好的，这个很有爱心哈。但是呢，我们团契这些支持他的弟兄姐妹心里就不是滋味哈，就觉得说，我们每个月支持你，其实有些人那是蛮多年以前哈，那是我们那个团契，我们团契主要是神州团契，主要是中国大陆背景嘛，那差不多将近15、16年前，那时候大家还是在起步阶段，也不是环境很好，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支持你，可是你呢怎么会去买这么贵重的这个营养品哈，带去给国内的，当然他也没讲那个人是谁，后来是因为有人这样子反应哈，那因为我跟这位姐妹非常非常非常的熟哈，所以我就去跟她讲，我说团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哈，别人一般都舍不得买，你买这么贵重的营养品，那她才告诉我，她说这个是我在国内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哈，因为我听说他生病了，所以呢我就买这个。可是因为团契的人不知道，团契的人只知道说我们每个月支持你，可是你居然在用钱方面好像这么的大方哈，这么的洒脱。那后来他才告诉我说，他所受到的教导是就是凭信心生活，不存钱啊。那后来当然他的这个我后来跟他谈哈，就是谈到这个理财啊各方面，所以他后来观念当然就改变哈。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存钱哈，就是耶稣讲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就说我们都不要存钱，我们就真的就是有多少就全部用完或怎么样。那这里其实重点是在耶稣在讲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然后要积财宝在天上。接下来他讲了一句，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其实关键在于那句话哈，我们的钱财投资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就会在那里。那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要我们把一些钱财，或是不单单是钱财，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上啊。这个是耶稣当初的一个用意。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投资在上帝的国度里，投资在永恒的事上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多在这个永恒的事上。就好像哥罗西书那边说，你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我们的满脑子充满的都是地上的事，可是哥罗西书那边是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啊。所以第一方面在这里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那刚才我也讲到最主要的意思就是鼓励我们要多把我们的所有的投资在永恒，在上帝的国度里哈。因为我们投资在永恒，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所思想的就会是上帝的国度。那第二个这里提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那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大家看新闻哈，你翻开那个报纸上的新闻特别是社会新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犯罪的案件很多时候都跟钱财有关啊。比如说像台湾的新闻有时候会在提哈，就是说孩子为了要跟父母要钱，然后父母不给他钱，他就什么 就弑父和弑母的这种事情，我们越来越多看到，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没有亲情，然后为了钱财，有很多孩子不肯出去工作，好吃懒做，要靠父母来养老。那有的时候父母觉得他可能钱花的不是花在很正当的地方，不合他意，他就把父母杀了，或者说殴打父母，这种新闻不时啊看到哈。那很多时候也是友人之间也是为了钱财反目啊等等，所以这里提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不要啊贪财哈。那第三个方面，这里提到说不要依靠钱财，这个消极方面是要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钱财呢，同样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到19节，他有一段话哈，这段话说，我也是念给大家听。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特别提到哈，就是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哈，还有提到那些今世富足的人。然后18节接着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这个是19节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里保罗劝勉就是说，不要依靠钱财，因为钱财呢是一个无定的钱财。我想我们生活在美国，特别这些年来，我们很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哈。一个金融风暴来，很可能你的财产就缩水哈，很可能一个天灾也是让你的钱财可能就一下子就失去啊。所以钱财，保罗说这个是无定的钱财，他劝勉信徒们不要依靠这些不可靠的这个钱财，而是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哈。那不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物质上，而是应该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上帝的身上。这是一方面哈。然后最后这边提到说，不要让金钱做主人，而是做金钱的好管家。路加福音16章那边提到，这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一个人不要侍奉两个主哈，不要恶这个亲那个，爱这个亲那个哈，而且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就是很多人是把金钱当偶像啊，把金钱就是看得非常的重哈。所以保罗在那里，路加福音主耶稣在那里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啊。那有一句话说，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可是他是最坏的主人啊。金钱其实是中性，是不是？金钱它是中性的，看你怎么使用。其实金钱也蛮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善用金钱，金钱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仆人，你可以做很多很有意义、很帮助人，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让金钱做你的主人，你成为金钱的奴役的话，那就很可怜，那就很辛苦哈。这个是在可以说是在消极方面关于钱财的教导。那么在我们看在积极方面哈，圣经怎么教导？刚才我们也念了一些经文哈，就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那边也提到一些。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积极方面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改变对拥有权的看法， ownership 的看法。圣经中很强调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是管家哈，不论是儿女也好，不论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哈，物质上的、金钱上的这些，其实我们都只是一个管家啊。这是一个改变我们对拥有权的这个看法。我 很喜欢听这个，每次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就在注意听这个。我们每次在主日崇拜那个程序中，都会有一项，比如说奉献，有的教会是当场收奉献，收完收奉献之前，或者是奉献之后呢，都会请人祷告哈。那我常常就注意，我去不同的教会，我就听不同的人在为这个奉献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有的人就祷告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哈，赐给我们很丰富，所以我们从你所赏赐我们很丰富的这些钱财中，拿出一点点来献给你哈，拿出一点点来献给你。那有的祷告就会说，我们把我们当纳的献给你哈，就是把我们当纳的献给你。那有的时候也我也听到人家祷告就说，把我们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哈。那其实这些祷告其实就是不同的态度哈，那这个积极方面就是要我们要改变对拥有权的态度。大概十多年前，苏牧师他去德国，他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去德国，那德华福友会他们每年都会办一个就是圣诞的这个好像圣诞的聚会，他不是在一个城市，他就是巡回在不同的城市哈，办那个圣诞的聚会。那是比较早期，因为那时候很多就是国内出来的留学生就为他们办一个圣诞的晚会。那个晚会的名义主要是说是介绍德国文化哈，介绍这个圣诞节啊，介绍那个西方文化。那当然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所以苏牧师去了。那去了以后他回来就跟我分享说，在德国在南部靠近纽伦堡那边有一个城哈，他在那个城的时候就住在一个马丁教授，是一个德国人哈，他是一个科学家，住在他的家里。他说他去那个家里那个马丁教授他一直对中国人传福音很有负担，所以呢他家里有很多那个简体字的圣经哈，就是中国留学生他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所以他就送他们圣经。然后他那次接待苏牧师，他就跟苏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来享用，因为这个家不是我的，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他跟苏牧说，你可以自己开冰箱，我桌上的笔，我的什么你都可以拿来使用哈，因为这个家是我已经奉献给上帝的。那苏牧师他印象很深刻，他回来就跟我提这件事情哈。那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去德国见到这个马丁教授哈，他跟他太太还有他们好几个孩子，真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做了很多很美好的见证，非常的摆上哈。那这个教授他就是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是属于上帝的哈。所以改变对拥有权的看法。第二个，善用金钱，多做主工。在哥林多后书9:6-15那边有提到哈，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念。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在新约时代哈，像耶稣时代的妇女，圣经中提到说那些妇女都供给耶稣的需要，他们跟着耶稣游行传道，然后这些妇女就供给耶稣的需要。那像亚利马太的那个约瑟哈，当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把他的那个坟墓就拿来安放耶稣哈。还有像使徒行传中那个吕迪亚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就是把他们所有的，他们善用金钱来做主工。然后接下来也是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也提到说，甘心乐意慷慨给予，这也是圣经中的一个教导哈。哥林多后书那边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有特别是一些慕道友，他们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想要说，哎，如果我信主以后我要奉献十分之一，奉献金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让他们很犹豫不敢踏出一步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我奉献十分之一的话呢，我就不够了，我就减少哈。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经验都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绝对不会因为你奉献十分之一你就有缺乏或是不足哈。事实上圣经上的应许，我们多给神，我们越多的摆上，上帝的恩典是更多哈。 那麦戈登就是 Gordon McDonald， 他曾经讲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同工一起在读一篇文章，就是他讲到灵命成熟的十个标志，那其中一个标志也就是提到说，那一个人你对金钱的态度可以看出是不是你是不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人哈。哦，接下来这里提到说要知足感恩哈，这也是我们常常都说的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哈，就是知足感恩，其实这也是一个一个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哈。孙牧师在提到说我们做留学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求蛮低的，但是后来当我们随着收入的增加，可能我们对物质的要求，对很多生活的那个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哈。但是圣经上是教导我们说知足感恩，就是我们为我们所有的感恩哈。然后接下来一个原则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那大家在一想到简朴生活的时候，可能就认为说过简朴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要过一个很贫苦的生活，过一个很 chea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不是哈。有一本书鼓励大家一定要看，就是简朴生活真谛。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富士的 Richard Foster， 他所写的一本书哈，中文翻译已经翻译出来很多年了。那他在那个书中特别强调，他当然从圣经哈旧约新约来强调这个简朴的生活，但是简朴的生活不单单是指物质上，不是指物质上，而是从内心到外面的这个简朴。简朴因为它是用 simple， 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哈。简单并不代表说你要去买那种很便宜货，也不是代表说你要过那种苦日子。他所谓的简单就是说你把心思可以更让你的生活简单，心思简单以后，你可以有更多的心思专注在神身上，专注在神国上，专注在神国度的事工上哈。那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说那特别提到里面提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消耗一些我们的心力啊，我们的一些情感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活动上哈，就说可能我们排节目排得很满很满，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也参加，然后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累哈，所以这个就让你的生活复杂，不是那么的单纯哈，不是那么的简单。那不是那么的简单的结果呢，就让你就是非常非常劳累哈。那今天早上这个那个 Pastor David 他也提到，就像现在很多很多的人有抑郁症，那就是因为你生活很复杂，你花费耗神耗很多心思精神在很多很多的活动上，很多的事上，所以让自己非常非常劳累。所以这个这个简朴生活真谛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从你内心开始心思上的一种简单。我记得他中间举了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他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哈，特别对姐妹来说，你要去参加一个活动，你就要想说我要穿什么衣服，因为你的衣服很多，你那个衣柜里衣服很多，你单单在想说我要穿什么衣服，就让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哈，这个也好不好，那个好不好，就花了。那他就说，其实我们可能也许我们就六件衣服哈，一二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上班的，你就这五件然后轮流穿，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不会花很多心思在这方面。这是我读那个书他举例举了很深刻哈的一项。那我也想起以前我们在使者协会哈，我们过去曾经在使者协会服侍过，那在大概20多年前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工是一位美国姐妹，她先生因为在那个 Lancaster 的 Bible College 念书，那她有点像神学生嘛哈，那她太太就来我们办公室打工，她是一个 part-time 童工，那我就发现她很会穿衣服哈，我有一天就问她，我说我觉得你很会穿衣服，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其实我只有很少的衣服，但是呢，我就是买同一个色。同一个颜色系统的衣服，然后呢我就这样搭配啊，所以他衣服你感觉他好像很多，因为他是不停的搭配哈，上衣跟裙子都是同一个那个颜色系统，那可是他穿起来就让我感觉就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就是 很舒服哈。那另外在想到这个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囤积东西哈。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有一位弟兄在提到说，哎，我们家有东西该清了哈。那其实好多好几年前哈，我也有一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母亲就是很突然的去世哈。那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医生娘，就是说他的父亲是医生，那他母亲是一个医生娘哈。大家知道在台湾之后，医生娘就是环境就是比较好，所以他儿子虽然奉献，后来他们来美国跟儿子一起住。他还很年轻，60多岁就突然就发现他是肺癌，很快就过世哈。那过世以后呢，他的那个房子哈，就是他就很多东西就要弟兄姐妹去帮忙清，我们教会好多姐妹花很长的时间去帮他清他剩下来的东西啊，衣服啊鞋子全部收集了很多，然后送给一些人哈等等。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说，像我们那时候礼拜五团契完了以后，也是报告说大家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去他们家哈，就去大家去看。其实他有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哈，像那个厨房的一些厨具 Conningwell 那些锅啊，那些什么都是新的，都没有拆封哈，就很多弟兄姐妹当然很高兴，就都拿走哈。那一次我就有很深的感触，我就说，哎呀，我一定叫不可以再，就是我要赶快清我们家里哈，因为我就觉得说，像你看，我说不要留给孩子，他妈妈这样突然过世，留给孩子花好多心力要清他积存下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几年前，大概3-4年前，我就开始清。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书哈。所以几年前我就开始清，清了28箱书哈。我就把一些解经书留下来的，这个还会有用的，还有一些书我没看的，我留着，我觉得我会看的，像一些关于家庭啊、教养儿女的，已经留了很多，我全部都把它捐给那个我们那边的华神哈，北美华神。还有中华福音神学院，因为想说放在我们家里这么多书架摆在那里，其实我会再去看的机会已经很少，然后放在神学院的话，可以很多神学生可以一起享受哈，所以后来就捐，就清了28箱哈。那现在渐渐过了3-4年下来，我发现我们又开始有一些书哈，又开始有很多是可以清掉的哈。那我常常就在跟苏牧师讲说，趁着我们现在还动得了哈，还没有到说体力不够的时候，我们赶快清哈。我们家很多东西，用不着的就赶快清，赶快清。但有的时候还是蛮难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一代比较有那种感情上的包袱。这个比如说像衣服啊，这个是我妈妈当初买的，这个是我妹妹送的，有的时候就舍不得哈。但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好，我就是去把它清除掉哈。那讲到物质，讲到这个对金钱对物质的态度的时候，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故事。我想很多人也听过他的这个故事哈，但是每次在想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带给我很多的一个提醒哈。约翰卫斯理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哈，是大概18世纪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生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9个兄弟姐妹，他母亲养他们很辛苦，所以他从小是过很苦的生活。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后来进了牛津大学，然后后来在牛津大学教书哈。那教书当然开始这个就有很多的收入，然后他很多的收入以后，他的一个改变呢是发生一件事。他进牛津大学当教授，有一年的冬天，他刚刚买了一幅名画回来，很高兴挂在自己的这个房间，在那边欣赏非常高兴的时候，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有一个女仆来帮他打扫哈。他就看到那个女仆在寒冷的冬天穿了很单薄的衣服，他就很想要帮助这个女仆，那他手就伸到他口袋里去，他口袋里就没什么钱，因为他刚刚把钱花在一幅名画上。那当时圣灵就责备他哈，就说你看你把这么多钱花在一幅名画上，结果呢让这个女仆你现在要帮助她，你伸到口袋里，口袋里没有钱。那这件事给她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从此以后她就改变她生活的态度。那她就决定她的生活是一个就是某一个标准哈。她第一年收入30英镑， 他让自己的生活水准是28英镑，他就有2英镑可以捐给，就是帮助别人，奉献给神来使用。然后第二年他的收入加倍，60英镑，他仍然过28英镑的生活。在一直一直到后来，他的薪水是就是一直一直的增加，但是他一直维持28英镑的生活水平。那他把钱就是用来帮助人，用来在神的圣工上。他最有名的三句话就讲了，第一个就是说尽量的赚啊，尽量的赚。我刚刚讲到金钱是中性嘛，没有不好，你要为主尽量的去赚。然后第二个呢，尽量的省啊，你尽量的赚来以后呢，你尽量的省。第三个，尽量的给啊，这是他对物质对金钱的三个态度：尽量的赚，尽量的省，然后呢，尽量的给啊，帮助穷人。这是约翰·威斯理他的一个对金钱的态度。那我想对很多人都是很好的一个启发。那有一个12世纪的一个法国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叫圣伯纳多，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我一生，我遇见的每一件事，我都要拿永恒来衡量它，看它是否为永恒效力。”就他在做任何事情，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说他就用永恒来衡量这件事情是不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为永恒效力的，他就去做；不然的话，他就不做。哈，那这是讲到对金钱对物质的一个态度。那下面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对苦难和死亡的看法。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说，常常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就会常常会出现，就是常常就有很多的苦难。有一些很多时候，我觉得苦难真的是奥秘，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哈。像上个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一个长老的太太啊，她就是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突然就昏倒。昏倒以后就送去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呢，就发现他这个脑就头颅出血，出的血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医生就完全不能做什么，昏迷一个礼拜就走了哈，就是很突然的事情，好好的完全没有征兆。所以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难免就会让我们就来思想，到底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苦难，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哈。在诗篇中，诗篇119篇有两节经文哈，71节，诗篇119篇71节那里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想很多经历过患难的人，经历过苦难的人，大概可以明白这句话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有好处哈。然后在119篇92节那里提到说：“我如果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想在文革时期，很多传道人的经历哈，都向我们显示这节经文的意义啊。很多人在文革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苦，是真的是活不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就是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上帝我们认识一个姐妹杨新斐哈，在十字架中也有介绍这位姐妹，我们亲自曾经去厦门见过她，她那时候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那个时候在文革的时候，她被就是他们把她发送到一个山上哈，就是住在山上完全没有任何人，就她就在一个山上。她说那个时候她就偷偷的有一个圣经藏在枕头里，然后带上山，然后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枕头拆开，然后就把那个圣经拿个小手电筒照着，就这样读经读经。那就是靠着神的话，很多年的那样子的生活，他这样过来。所以诗人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那很多人在受苦中能够挺过来，能够撑过来，是因为上帝的话语。那我们看约伯，今天早上苏牧师也讲到这个约伯。约伯他的经历也是啊，他明明没有犯罪，但是呢，他遭遇的苦难，儿女死亡，财产全部 丧失哈。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他在经历这些以后呢，有两节经文，这里在约伯记42章第5节那里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很多人都是经历过苦难以后才发现，就以前他所信的上帝可能是知识上的，但是就是因为在苦难中让他面对面的遇见神，面对面的经历到神，所以约伯说我现在是亲眼看见你，过去只是风闻，可是我现在是亲眼见你。然后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他也讲到，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斯布珍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训练他的士兵不能在安适奢华的宫中训练，必须在野地的营中训练，攀山涉水背重负。就上帝如果要训练他的士兵的话，不会在那个很舒适安逸的皇宫中去训练，上帝一定是在那个野地中，在那个旷野中来训练他的士兵。在旷野中他需要学习攀山涉水背重负，那也就是说患难很多时候，苦难很多时候是上帝训练我们的一个场所。那保罗更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到11节他也特别讲到说遭遇患难，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一个经历过患难中的人，你不单你能够跟上帝特别亲近，而且你经历过苦难后更容易去安慰经历同样苦难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们遇到别人比如生病或怎么样，可能我们的一些安慰的言语，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蛮表面的，我们没有办法摸着人那个心里的那个痛，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以前也是，我以前也比如常常团契中有谁生病我们就为他祷告等等，可是我不太能够体会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那3年前上帝让我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3年前大概9月间的时候，那我也是做一般每年例行检查，后来就发现说我有那个乳癌，其实是很就是蛮初期的。但是在那个整个过程，我记得就是去例行检查，然后他护士打电话叫我打电话回去，回去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们觉得你有问题，叫我回去检查。然后就回去就做开头做超音波，超音波呢那个后来说我看不出来，我不太能判断，所以呢你要做 biopsy, 做活检，做那个。然后做 biopsy, 第一次那每次做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就来说我就说他取样以后他就会跟我讲说我觉得应该是良性的，他都这样讲说应该是良性的。然后过两天去看报告，报告出来就是不是好事。然后呢一边做完另外一边也要我再去做。那 biopsy 有3种，那我3种都做，做完。然后呢他说 MRI 的也做什么什么就做。那每次也是每次去做完以后，他过两天看报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做的当场那个医生都会说我觉得大概没问题，大概是良性，但事后都是不好，都是那后来就开刀，但是感谢主因为是很初期，所以我开刀以后没有什么，也就是也不需要化疗放疗，甚至连吃药都不要。但是那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大概是九月，大概九月初一直到我11月初开刀，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发现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就很能体会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第一个让我就了解，就增加了很多医学的尝试，什么叫乳癌。那因为自己有这个经历，所以就去看很多资料，知道什么叫是零期，什么是第一期第二期，还有 1A 1B ，什么 2A 2B, 就让我增加很多医学的尝试。那另外我也发现就是说借着这个经历，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正好是苏牧师每年大概有两个时间都是去亚洲培训，那次正好是我送他去机场以后第二天去就是去 知道那个结果哈。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到后来我大概进进出出都是自己去哈，因为他孙牧师就是在国内培训哈。那段时间我就是进出大概十次不下十次哈，这个 biopsy 那个 biopsy 一下这个什么什么这样。但我就发现说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能够经历到说上帝的那个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哈。我在那个整个过程中也没有问说，哎，上帝为什么是我？哦，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就是哦，就那时候我记得李开复哈，那个李开复那时候也正好是得那个淋巴癌，那个新闻很大哈，怎么怎么讲？但我发现就是说，哎，我完全就是经历到上帝所赐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整个过程中，还有我就觉得说我能够体会癌症病人的心情。这个癌症病人的心情，比如说一道一道的关卡，一次一次的检查，一次一次心情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体会他们的心情。以前我不能体会，但是那个经历帮助我能够体会。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因为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一直都是在机构服事哈，机构服事跟在教会服事比较不一样，机构服事通常就是比较孤单哈。但是这次的生病呢，让我就经历到我们团契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那个爱心，对我们的爱啊。他们安排，譬如说我开刀以后，他们就饭食和为我们送饭食啊等等。我觉得真的这个是很宝贵，平常比较没有体会，但是那次的受，就是那次的这件事情让我经历到。那当然也让我就说重新来思考这个生死的问题哈。虽然我知道是算是初期哈，但是也重新让我来思想我的生命哈。我这一生如果说神让我现在去见主的话，我有没有什么遗憾？我就在想哈，我过了这一生，我到底有没有什么遗憾？我有没有虚掷我的光阴？我在作为我妻子，作为母亲哈，作为上帝的仆人，我有没有亏欠哈等等。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可以来重新的来思量，重新来思考。那另外就是能够安慰别人。我经历这个事没多久啊，那我一些好朋友知道以后，后来他们周围遇到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哎，我周围有一个姐妹，她也是最近被查出来哈有乳癌。我可不可以请他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我说可以哈。那我觉得那个时候至少有两个哈，就很奇妙，有两个，一个在国内还中国大陆，透过 Skype 哈跟他谈。所以好像我们受苦不是单单的，是神让我们这个受苦，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死亡，我们中国人一向很忌讳谈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基督徒最近越来越多的在我的周围哈，受苦然后癌末的病人常常就很多这样事。那常常也让我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对死亡有多一些的想法哈，就也开始预备自己。比如说我们九月下旬的时候，我们要去中国哈，就是去台湾，他走了一个半月。那在那个走之前，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料哈交给我两个女儿哈，那交代一些事情哈。那另外我们也关于就是我们也跟我们女儿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将来如果爸爸或妈妈，我们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不能自主的时候，不能比如说我们病重或病怎么样不能自主的时候，我们说插管最多插七天，这些我们都先交代清楚哈，先讲好。然后将来如果我们走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把后事都事先交代我们两个女儿哈，就免得说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哈。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忌讳这些事情，特别到我们现在年纪大哈，身上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毛病，听到很多周围很多这种突发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先开始需要预备自己哈，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我们跟我们女儿说，我们两个希望将来走了以后火化，然后丢到大海哈，就是这样子。这些我们就是都先想好，先让我们的女儿了解我们的心哈，就是我们的想法等等。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不要忌讳说，哎呀，这些事好像谈起来很 好像就是好像觉得有忌讳啊。那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有这种态度，预备好自己哈、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死亡，面对啊，面对这些苦难哈、啊。那腓立比书保罗有一句话，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有提到说，哎呀，我真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啊，等等等。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他那里提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哈，我们在面对一些病重的一些这些病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他祷告？有时候我觉得蛮难的哈。我觉得我只有一次很勇敢的哈，像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她得那个卵巢癌末期哈，但是她非常有坚强的斗志，她愿意尝试任何的那种新药，都还没有上市，只是在实验阶段，她都愿意去尝试哈。她已经fight了五年，但是最近我们就知道，连医生就放弃哈，就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新药，就是在实验中可以来对你有所帮助哈，所以他现在也是进入一种就是安宁的这种状态哈。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为这个病人祷告？我只有一次为有一个姐妹，她就打电话给我，很痛苦，她先生 Parkinson 25年哈，越来越那个，到最后都非常非常痛苦。然后那次我就她打电话来就一哭，跟我在电话中哭，然后就说要我来为她祷告。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祷告求神早点把他接去？那是我就是比较勇敢的跟他这样讲啊。那他说好，所以后来我们俩就在电话中祷告说，主啊，求你减轻这位弟兄的痛苦，求你早点把他接去。然后后来那主怜悯，大概过了一两天，那个弟兄就被主接去，就少受这生业苦。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不敢哈，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兄姐妹，比如在团契中大家都是拼命的求主医治，求主医治。那其实从人的常理来看，很多时候那个已经是，就除非神行神迹，神可以行神迹。但我想苏牧师也讲过，很多时候那是特例。那一般来说，那个常例通例是，就是神要接他去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强求，一直在那里祷告。那个王志勇牧师他有一次在那个微博上，他写了短短一条，他说，秦始皇的时候呢，寻求长生不老。可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基督徒也是拼命的寻求医治哈，结果他说，结果搞得那个病人受尽折腾哈，他这样讲。那我看到他那个微博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哈，很多的反省。到底我们是要求什么哈？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跟一般人的那种想法，还是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可以有圣经上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把握，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哈。保罗形容死了的人是说，是在基督里睡了，就睡一觉哈。所以有人说死亡是进入是一个，好像死亡就是进入一个，换了一个睡一觉哈，或者说你进入一个门槛哈，进入永生的一个门槛。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当我们周围哈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苦难、病痛，会遭遇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希望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下面讲到说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我想这个对婚姻的教导，我听说你们去年就是来的路上，陈长老告诉我们说，去年你们退休会的时候是请讲员，专门是讲到家庭方面，所以我想我在这方面我就不多琢磨啊。这个对择偶和家庭的看法，一般人的条件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基督徒，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啊。我们当初在教我们两个女儿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选基督徒跟你信仰相同。那这个选信仰相同还不能说，如果说我们也跟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你不能选一个对信仰不冷不热的，你这个两个人一起生活也是不行哈，不能同步掉。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信仰很认真，你要找一个跟你一样是对信仰非常认真热心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然后今天我们也提到哈，这边特别提到一男一女，过去我们在讲婚姻的时候大概不需要强调这一点，可是现在在这里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婚姻是上帝配合的，两个人的结合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合一。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婚姻是要离开父母，不能依赖父母哈，不能婚姻是两个已经两个成人哈，一个成熟的成人的结合，婚姻是永久的，是一个一生一世的哈。然后婚姻是合一的，婚姻是亲密的哈，是关系亲密的。婚姻在婚姻中是虽然男女扮演角色不同，但是是平等的哈。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所以我就不提。然后夫妻在神面前的誓约是要守住一生的承诺，共同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有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是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应该是说哥伦比亚以前叫圣经学院，后来改为国际大学的校长，叫做 Robert McQuicken， 他写的一本书。他的妻子就是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国的基督教界发生一件就是让大家很惊讶的事情。那时候这个 Robert McQuicken 大概不到60岁哈，他就宣布说他要辞去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之职啊。然后呢，理由是什么？他就是要为了照顾他得那个失智症的妻子。这件事情可以说当时非常的轰动，因为大家就觉得说要照顾他的话，你请一个人照顾就好了，你和而且他那时候不到60岁，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在他带领之下，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学校的那个名声各方面，招生各方面，因为那个学校出非常多的宣教士，专门训练宣教士的一个学校。那当然董事会各方面都完全无法了解，但是他说我当初在神面前，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立下的那个誓约，无论健康疾病等等等等哈，他都要那个照顾他的妻子不离不弃。所以后来他选择，他就真的辞去哈，他照顾他妻子。那照顾了，这个照顾的过程当然非常辛苦哈。如果我们周围你有这样的就是亲人，你知道的话，你知道照顾那个失智症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他照顾几年以后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他绝不后悔哈，因为他就是为了要守住这个一生的承诺。那圣经中对儿女的教导，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暂时托管给父母的。刚刚我们一直讲到圣经中一直很强调这个管家哈，儿女也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孩子哈，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然后父母应该教导他们走当行的道，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哈。那现在当然做父母越来越难哈，这个孩子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难。但是我想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孩子走当行的道哈。那关于这个教养子女，关于夫妻，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哈。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也希望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就是能够让大家也是有一点讨论，所以我就不多讲。但是呢，教养子女我们讲到说那个目标其实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那里哈，就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一个孩子我们要教养他四方面的成长，智慧、身量。智慧我想我们华人父母都很重视哈，孩子的教育这个也不需要。身量我们也会他的这个饮食啊，让他身体的这个成长，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看重。但下面这个人喜爱跟神喜爱，这个常常是我们忽略哈。人喜爱的心就强调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其实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是不是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他是不是常常受到父母正面的表扬啊？他是不是就是从小培养他的自信等等，这些都有关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哈，甚至于我们华人父母不太懂得，特别像我们这一代，我们不太懂得去夸奖孩子哈。我们大概很多时候只是看到他们不足的地方，很少去夸奖他们。其实在父母常常夸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成长的孩子，他比较有自信哈。那另外神喜爱就讲到这个孩子的灵命方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哈。很多父母可能很重视孩子的中文教育， 周六送小孩去中文学校，不能迟到啊。中文学校的教育一定这个功课常常都一定要他们一定要做啊，等等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小孩子去上主日学或去教会，常常就不是那么重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人喜爱的心，培养他就是有自信，然后有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哈。这个我们注意他在这方面，就是精神方面、情感方面的这种成长，还有特别是灵命哈。我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的孩子都是读了名校，都是常春藤的名校。可是妈妈常常就很心碎哈，她说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人家会说哇你教养很子女，你孩子教养的好成功，孩子都是什么西北大学，都是什么哈佛大学啊，就是觉得说教养的很成功。可是这个姐妹她说我常常就是哭哈，就是因为孩子离开神哈，就说虽然他们进了名校出来很有前途，但是他们离开上帝，让这些爱主的父母心里非常的疼痛哈。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哈，就为什么父母非常爱主，在教会里尽心竭力的服侍，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就是远离神，我真的不明白。但是我想我们就是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哈。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想就是重视他们的灵命哈。我觉得这个父母怎么样以身作则，孩子其实是从我们的身教中哈，不是从我们的言教，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身教中他们学习观察父母你怎么样为人，你的态度，你对人的态度，你对你父母的态度，你对上帝的态度，你是怎么样。小孩子其实很聪明，都看在眼里哈，所以我们给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完全看在眼里。如果我们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我们言行一致，我们表里如一啊，我们以身作则，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学哈，会耳濡目染。但如果我们表里不一，他们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很要提醒大家的哈，就是我们重视孩子的灵命，特别是我们孩子还小。当孩子大了以后，当然已经不在我们的就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那个可以管道的范围。可是我想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啊，求上帝可能借着他周围的朋友，或是借着同学啊，让他们能够就是在主里面能够上就是这个愿意在主里面。那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只要是对他们属灵方面有帮助的哈，我就愿意。我们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环境蛮紧的哈，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要去参加退休会，或是去参加就是像那个时候我们在东岸的时候，我们没有华人教会，我们就是参加美国教会嘛。那美国教会他们常常办一些那个退休会哈 ，teenager 的或是小学五六年级这种，那再贵多贵，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孩子去，甚至有点勉强他们去哈。有时候他们不愿意去，但是被勉强去了以后，一定回来有所得哈。每次我那个大女儿比较反叛，但是呢，每次勉强她去了回来以后，她总是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哈，生命扭转等等。所以我觉得花钱鼓励他们看属灵的书籍啊，尽量就是参加退休会，参加这些对他们灵命有帮助的聚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投资哈。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哈，还有一项我就不讲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但是呢，我还是希望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哈。所以那也许我本来是这个成败得失，我想我就不提了。我们来讨论几个题目哈。那这个题目是很多，我想我们第五个就不讨论了。第一个，请问约翰·威斯里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你最近是否经历过亲人朋友的死亡？谈谈你的感受。啊，第三个，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再讨，前面的部分不需要讨论，我们可以分享说，请分享你守住婚姻的秘诀。我们在座有很多是结婚很多年的，像我们今年是结婚40年，结婚40年。 那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结婚几十年，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的秘诀或者是什么哈？然后你对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么？那最后一题，我想我们就不谈了。那我们现在就只剩下13分钟，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三四个人，我们稍微有一点分享。那时间不够的话，你其实就可以挑几项分享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分享，谢谢。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结束这一堂。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一切过去的事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事。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在物质上丰富。我们知道你祝福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享受，而是要我们更多的去帮助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投资在你永恒的国度中，在你自己的圣功上，让这些钱财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说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有配偶，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天路，让我们照着你圣经的教导，主要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共同来承担你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儿女，把他们带到正道上，盼望他们也能够爱主，一生好好的跟随主。主，我们更是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人生不是那样的平坦，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遭遇一些苦难。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也面临亲友，甚至于我们自己面临身体的疾病，甚至于面临死亡关头，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都信你的儿女都已经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生命的全年限也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里面，可以完全的来顺服你为我们所安排的这一切。谢谢主。主，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能够分享的也有限，但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也是来提醒，来带领。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有带来一些杂志哈，已经报告过。那有些人在问说这两本杂志有什么不同哈？海外校园主要是针对慕道的朋友，那我们还有一些希望大家可以拿哈，拿去你周围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针对国内背景的，所以是简体字印刷，所以你周围有慕道的朋友欢迎你带给他们。那另外一本杂志是举目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我们讨论的就是基督徒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欢迎你拿。那如果大家有感受，也欢迎你们投稿。我们还有这两个哈，就是我们除了有纸刊以外，我们还有新媒体哈，这两个是我们海外校园的新媒体跟举目的新媒体。那新媒体的话，每天都有文章送到你的手机上哈，所以你每天可以欣赏。然后有一些很时效性的一些对一些议题时效性的一些事件的一些评论等等，所以欢迎大家去就是订阅我们的新媒体，谢谢。